感谢上帝，让我们今天早上有美好的天气，让我们有一段时间可以从创世纪学习人生的功课。我们求上帝带领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先唱这一首歌哈。我们今天要谈到那个恋爱。好，开始。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恒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家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相信，凡事盼望，凡是忍耐，凡事要忍耐，爱是永不止息。
我们再唱一遍，来。
爱恒久忍耐又有恒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家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凡事要忍耐，爱是永不止息。
今天会谈到雅各怎么娶老婆，那可以说这是圣经第一次出现自由恋爱。他的爸爸是媒妁之言，是长辈安排，就是说许多人恭贺，然后孩子就是乖乖的结婚。这是他爸爸以撒的婚姻。那这个之前的婚姻几乎没有什么描述了，比如说夏娃跟亚当，就是上帝召夏娃带到他面前，他就说唱了一首情歌就结婚了，这是神安排的。然后亚伯拉罕怎么讨他的老婆，圣经都没有记载，他只是说他有一个老婆这样。那以撒就有提到他怎么讨，他好像不太会追女朋友，到了40岁还是没有。他爸爸有点担心，所以就请他家的老仆人回到故乡去找一个愿意到这边来跟他结婚的小姐。等一下我们会比较这两个婚姻有什么不同。那雅各不一样，雅各是靠着自己的双手自己去拼打拼，自己追自己所爱的，而且他有一点不管当地的风俗习惯是什么，他就是做他要做的事情啊。这是雅各的婚姻。那我想在讲这个之前呢，先跟大家一个我以前在美国曾经讲过的一个题目，就是我们的爱有几种。以下所讲算是 bonus 了，对不对？就是说，我们在讲到爱的时候，有一种爱叫做你死我活，有一种爱叫做天长地久，这是两种不一样，这是最近关于爱的心理学家他们研究发现，人的婚姻呢，常常是从你死我活开始。可是有没有办法转型到 天长地久，那就看这个婚姻能不能熬过时间的考验哦。啊，这是一个转变。那我们也发现呢，在大脑里面呢，分泌的那个多巴胺呢是不一样哈、哦，里面分泌的那个元素是不一样哈、哦。哎，他没有了哈、哦，好，没关系。这个你死我活呢，是那个 adrenaline 哈、哦，肾上腺素分泌的产生的现象是这样哈、哦。那个天长地久分泌的东西是那个endorphin 哈、哦，所以。不一样的大脑的那个分泌呢，产生不一样的生理，也产生不一样的心理哈。啊，想到这个字，我都想到说哈，如果说我们两个不能够在一起的话，那么这个爱马上变成是你死我活，这样了解那个意思吗？不会是我死你活哈。这个由爱生恨，在这个阶段是很快的。啊，最近我们报纸看到不少这样的，有一个怀疑老婆怎么样，就把他掐死，有没有？哦，那就是说，爱跟恨常常很激烈，很靠近。当爱受到挫折的时候，他就会想办法把对方毁掉。这个本来是你最爱的，没有他你活不下去的。可是你当发现你得不到的时候，那个反应却是马上就转过去。这四个字给我的感觉。那这个就是。天长地久哈，好像跟宇宙并存的哈，天地，而且是长久，所以是我们叫细水长流哈，啊，不是热情如火哈，不是哇你扑扑啊，但是呢，你知道烧的火总是烧不久的，对不对？如果没有一直加油的话，就会烧光嘛，就会焚毁嘛哈。可是如果是那个有泉源的那个水流，它是可以不断的流，不断的流哈，所谓君子之交。淡如水哈，那这个从热情转到这个是他们研究有一些特点，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哈。那想到爱，就想到那个金朝的那个诗人哈，他问了一句话，叫问天下，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燕秋词，他的调是摸鱼儿。作者是元好问，啊，这是金朝哈，金嘛了哈，啊的一个诗人哈，啊，这一个词的背景是，他有一天走到一个地方哈，汾河的旁边，然后就看到有一个在卖燕子的，然后就拿着两只燕子要卖，啊，他就问他说，哎，你这个怎么卖啊？你怎么打到的？他说，我其实是打到一只啊。哦，射到一只，那就掉下来，很奇怪。另外一只就在天上就不跑了哈、哦，就在那边盘旋，然后不久呢，就撞地而死哈、哦，就自己冲下来，然后就死了。所以我打到一只呢，结果现在是有两只燕子可以卖。那这个元好问呢，听了就很感动，说连一只鸟哈、哦，就对他的伴侣哈、哦，因为不幸被射伤了以后，他就舍不得离去，然后就死在这边，所以他就。啊，把两只鸟都买来了，那舍不得吃，就把它们埋葬在汾河旁边，然后拿一块石头放在那边。这样你去中国玩的话，到山西吧，哦，还会看到那一块石头哈，上面写的燕丘，哦，那简单讲就是纪念两只鸟的故事了哈，大概是这样。然后它的词是这样哈，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欢乐去，离别苦，旧中更有痴儿女，君应有语，渺万里成云，千山暮雪，知影向谁去。那表示的就是说，他们有经过天南地别，然后好几年的在一起，然后现在你走了，我怎么办？我怎么活下去？哦，剩下自己一个人，我怎么走？这种一生相许的，这样他们认为爱让人感动的是这一个部分哈。所以我们说有两种爱情哈，一种叫 compassionate， 或是 compassion love， 一种叫 companion love 哈。这个 compassion 就是 romantic， companion 就是白头偕老哈，就是长期的。那这个是 adrenaline， 这个是 endorphin 哈。 他们在大脑里面是不一样的那个分泌哈。那我们介绍一下什么叫做 romantic love， 这是年轻人有的那个爱。那台语呢，唱的最好就是蒙阿波雅嘎吉哈。小红这是狗爸。其实这个是可以的。
初恋爱一瞬间甜，无将去面容。那听一句我爱你，我便是红叽叽。
这个是阿娟哪里？
尤其是小姑娘，心内是真欢喜，表面上伊变甲真生气哟。啊啊啊啊！咦咦咦！
哎
哦，放屁啵！初恋爱一瞬间甜，无将去。
从初恋到热恋，再来就是狂恋，一笑。 蒙阿波是死亡的地方哈，所以这种爱情跟死其实很关系很近，啊，当然是你死不是我死了哈。万一这个爱有挫折哈，当然是你离蒙阿波不奇怪了哈。就是很奇怪，这个就是生死相许跟那个你死我活有不同哈。那在这种爱的情况下，是对于大家认为啊那个地方不好啦，怎么都不管啊，只要爱什么都可以不考虑了哈。而且呢，会产生很大的奉献的心智哈，就是我们台语叫做“千金马满金我马嘎达”哈。就算你要月亮，我找到楼梯，我还是爬上去把月亮摘给你。那种不管任何困难，就要克服那个困难啊。雅各有这个特点哈，他为他的老婆做了14年没钱干哈，有7年是被骗的，7年没有薪水，为了。娶一个老婆，就是跟他的那个岳父的那个哈，哎，我们不要唱了哈，不然变成芭比 boy 啊。这个就是勇敢的。
比花较高那无你也会悲观。你是我，你是我生命的温泉，也是我灵魂的一半。
这首歌让我们看到，在爱里面其实是爱跟恨、快乐跟伤心是混在一起，混在一起哈。在罗曼蒂克爱的时候，这种感情的起伏很快、很大。那我们来介绍一下这种 romantic love 哈，它有什么特点哈？啊，根据那个心理学家的研究哈，它有两大特点，那是那个弗勒的一个老师哈，叫 Elaine Watson 哈。第一个就是因为有生理的唤醒 physiological arousal， 第二个是心理的误判误读哈、哦，这个 psychological misinterpretation。 所以呢，romantic 的爱情其实是充满错误的哈、哦。 他理性的那个功能不强，那个冲动的功能很强，所以爱是真的，是真的爱。可是因为跟现实常常有这样的冲突，因为他有误读。那什么叫做生理唤醒？就是我刚才讲那个 adrenaline 哈、哦、，adrenaline 啊造成的这个 arousal 的那个唤醒哈、哦。第一个感觉是飘飘欲仙哈 ，ecstasy， 所以好像走路好像没有踏在地上，好像在天空，好像在层云大雾这样的感觉。啊，第二个是它会有 tachycardia 哈、哦，那心跳加速哈、哦，看到对方啊，心脏就好像要跳出来一样哈、哦，我们叫做。七上八下哈，再来就是呼吸困难哈，会有 dyspnea， 会觉得喘气就是很急迫。再来就是会流汗哈，全身会流汗。那再来是肌肉会紧张哈，全身会绷紧啊，这个都是 adrenaline 的效果了哈。再来就是有时候会起鸡皮疙瘩哈 ，good fresh。那这一些感觉呢，其实是害怕跟爱。是一样的，因为他们都是 adrenaline 哈，所以有人说在恋爱的时候，如果带你的女朋友去看恐怖电影，这个爱情分数一定是加分的哈，因为他看那个很恐怖、很害怕的时候，跟看到你的爱那个感觉是一样的，因为那个最后都是从这个 adrenaline 去。再来，这个叫做 misinterpretation， 这个就比较讨厌哈，他会误判，看见一件事情，他的想法会错误哈。那第一个就是把对方看得比他真的比较美，就是他本来没有那么美，可是你越看越美哈，这是你的误判哈，这个 idealization 把他理想化，我们叫情人眼里啊出西施了哈。再来一个就是这个 longing gain 哈，还有一个叫 gain 哈，就是没有看到他就很想看他哈，这个时间的判定会错误哈。一天没有看到，以为是九个月没有看到哈，一日不见如三秋，所以在时啊真的见面的时候呢，已经三个小时，以为才三秒钟哈，所以这个见面呢时间是飞逝，那不见面的时候时间是牛步，好像蜗牛这样哈，所以这个时间的判断常常错，所以很多年轻人在恋爱的时候，他的家长交很多电话的钱，就是他以为才打五分钟，其实是已经五个小时了哈。他还在讲话，讲的，这个我们讲，其实就是这个误判啊，这个跟现实已经脱节了哈。再来一个就是那个人的影像哈，奇怪，就好像粘在你的大脑，粘在你的视网膜哈，就不管你在上班、你在读书、在考试，眼睛打开看见都是他，哦，那这当然你就读书就读不好嘛哈，因为他把你站在你的心灵的整个。这个如影随形就是 preoccupation， 挥不走。再来就是放了惊飞啊，抓惊憋了哈，就是抓晃都不晓得怎么办哈，怕抓太紧把它憋死哈，可是怕抓不紧被它跑走哈，有那种不安全感。所以在这个时候，如果有他怀疑有那个情敌来的时候，大概就去买一把枪，然后要他决斗哈。他很怕被抢走，好像最近不是有一个唱歌的吧，还是在中国，然后就听到他老婆跟人家在车子里面怎么样，然后就马上跑回来。那有一个是怀疑他老婆怎么样，后来就把他老婆掐死了哈。那这种不安全感很高，一直觉得旁边的人都是要来把我老婆追走的那种感觉哈，这个。有这种 insecurity。 再来一个是心里充满话，可以看到他的大鸡稿就讲不出来哈，很奇怪，他的舌头就打结，然后对就讲不清楚哈，这个 stuttering 哈，会产生这样的现象。那再来是本来没有他你活得很好，现在没有他你就会死哈，很奇怪哦哈，本来不认识他的时候你都没有问题啊，可是一认识他反而变成是没有他就活不了了哈，所以这个 dependency 就产生出来。又有这个 dependency， 所以就离不开他，也不容许别人得到他。刚才讲那个啊，这个是 misinterpretation， 误判。好，如果你得到一个人这样的爱，你对你来讲有伤害吗？当然有伤害啊。哦，所以 romantic 是很伤的了哈。所以两个人常常会 一下好，一下又不好，因为觉得那个爱太窒息，那个爱压力太大，然后就受不了哈。所以 romantic love 是有 harm， 是有伤害的哈。那第一个是 fantasy 哈，他是活在他的幻想的世界，那跟现实不一定一致，那这个当然会带来伤害。第二个是他为了怕你被别人弄走，所以他就要买一个铁笼子把你关在里面，他会让征信社追踪你，他会想办法要偷看你的电脑记录，偷看你的 email， 想办法要去查你的 MSN， 你跟谁在讲话。那为什么？因为他有不安全感，所以你就被孤立了，他不许你跟任何其他的人讲话，不许你跟其他任何人约会见面。那你慢慢的你就从你的世界被他孤立起来。再来就是你的自由被他约压制哈 ，smothering， 这个时候拿个毛巾把你的鼻子嘴巴淹起来那种感觉哈，那种喘不过气的感觉。再来，他要你全部的时间，所以不管你现在是在读书在做什么，他都不管哈，就是阿爸哈，就把你的时间要占据。再来就是他会只管他的需要，他不会尊重你。在 romantic 的时候，他不会考虑到你的情形哦，他只先考虑到他自己。再来就是，万一他感觉到他的这个爱有挫折的时候，可能会要你的命，所以叫 desperate。desperate 到一个程度，一个是找情敌，就是叫这种决斗；一个就是把你杀掉。既然我得不到，我也不容许别人得到你。最保险的方法就是把你弄死，弄死了以后就谁都得不到你，反正我也得不到了。这个就是所谓你死我活啊。那很有感触哈。最近有一个牧师可能要回来，他在20年前在美国，就是感受到他的太太可能会被另外一个教会的弟兄追走，可能跑去跟他谈判，结果。怎么样？我们不知道，那个弟兄就被这个牧师杀死了，这个牧师坐牢，判了15年，关了20年，最近才可能回来。那这是活生生的，就在我们当中发生的事情，所以你不要想说啊，难得七老被牢，那 romantic love 有时候还在里面，年轻人比较多啦，年长以后就会比较走到 companion love， 但是那种感觉，那种不安全感，有时候还要在里面啊。那个真的发生意外的时候，我们听起来都会很遗憾，怎么发生这样的情形啊？再来，我们转到另外一种爱哈。如果说 romantic love 一段时间把两个人在一起以后，怎么让他们天长地久？怎么让他们可以继续下去？这个必须要转哈，那个 adrenaline 要转成那个 endorphin 哈，否则在 adrenaline 情况下，我们的生理撑不了太久哈。就是撑不住的，一定要转过去。Companion love 就是老人家就知道了哈，就是相见两不厌，便是终南山哈。啊嘛，唔免恭维嘛，无要紧哈。你看我一眼，我看你一眼，那、啊、就好了。不必摸来摸去的，什么？啊，它有两个特点哈。刚才那个是 physiological search 跟 psychological misinterpretation， 那这个两个特点是。一个是 similarity， 一个是 familiarity 哈，这是时间买来的，就是台语叫做 angabobin 哈，两个人其实本来很不一样，可是一起生活久了，慢慢也修到，就是说价值观念啦、啊、嗜好啦、啊、想法，慢慢互相影响，然后越来就越相像，这个相像就带来那个稳定度，那这个是就越来。越互相了解哈，我们叫贴心呐、啊，就是越知道对方要的是什么，越会考虑对方哈。所以这个 similarity 跟 familiarity 是让那个爱能够稳定、能够持久的因素哈。第一个，他会开始考虑对方哈，尊重会出来。那第二个，不会抓得怕死啊，绑得怕飞哈，不会这样，因为他已经互相有一定程度的信任，那个 trust。 再来，他会把自己给对方是一个承诺，是一个尾声。再来，也秀，台语我很喜欢那个秀哈、哦。我们说妈妈对孩子说秀秀，对不对？是呀、啊。那夫妻之间现在最主要不是那种热恋、狂恋的那种感觉，而是唔甘疼惜，是这个感觉哈、哦，疼惜呀、啊。那再来呢，互相会沟通。慢慢的讲话哈，然后会鼓励他成长，然后会坦诚啊，不需要遮盖。在热恋的时候，常常需要欺骗对方，要把自己不好的一面用各种化妆品把它掩盖起来，才能够让对方迷恋在你的那种不实际的那个外貌哈。那这个是化妆品大卖的一个理由哈。可是到老了以后可以素颜相待哈，就是不需要化妆也可以大家坦诚相见，已经到那样的状况哈。那再来，他们还是会有 sex 的那个哈，那万一有什么错误，他们会学习怎么样互相原谅，怎么样重来。那这个是一个很不容易学习的功课哈，饶恕跟复合哈，只有在 companion love 可以这样，如果是 romantic love 哪里有什么饶恕，这是好的戏啊，哦，我是觉得这个还是有所不同啊、哦。这两个爱的那个碰到不对的时候，做错事情的时候，你是怎么处理的？那这个就是我们刚开始唱的歌哈、哦。圣经的建议应该是鼓励我们往 companion love 去发展了哈、哦。啊，当然我们会被对方吸引，常常是 romantic 开始的哈、哦，很少是从开始就是 companion， 很少就是 romantic， 就是被对方的某种东西，还有那个那样刷掉还是？傻掉哈，就已经这样的话就下去了哈，然后后来慢慢才会很久忍耐，又有恩慈，不嫉妒，不自夸等等哈。好，这样的爱才能够永不止息哈。那这样的爱就是在我们叫做白话言那里就看得出来哈，就是年纪很大的时候，那来请好不好？亲爱，我已渐年老，白发如霜，银光哑。可叹人生比朝如，青春娇壮几时好？为你永是我的爱人，永远美丽又温存，为你永是我爱人，永远美丽又温存。这个调，对，亲爱，我已渐年老，白发如霜，银光哑。可叹人生比朝如，青春少壮几时好？好，我们不唱。这个就是说头发白的啦哈，或是头秃的啦哈，还是爱你啦哈，不管你头发几根啦，很好哈，就是花容改变哈。好，那讲我们就来看圣经了，不然今天大概好，我们来看讲义哈。那这个当背景好了哈，就是说我们的爱是有 romantic love， 最后有那个 companion love 哈，雅各在这边我们看到他有两个老婆哈，有一个是他狂恋热爱的，有一个是对方的爸爸安排的。可是看起来好像对方爸爸安排的这一个他不是很喜欢的老婆，好像跟他比较有天长地久的那个经历。这个狂恋的反而在他是婚姻当中带来很多困扰，好像是这样。好。 我们创世二十九章，雅各起行到了东方人之地。起行这两个字在希伯来文呢，有一种那个很高兴站起来的意思哈。我们看一下讲义哈。雅各起行，从与神盟誓的伯特利，再出发向北行，前往巴旦亚兰的哈兰哈。起行的希伯来文有兴高采烈、昂首阔步啊，就是这个字，就是英文叫 arise， 就是有点不只是身体站起来，他的心情也被提高起来。为什么？因为他在这个晚上有一个特别的 transformation， 上次我讲那个是转换的一个经历。原来是他用他的诡计骗他的爸爸，想要夺取祖父从耶和华得到的祝福，原来是这样，结果引起他哥哥的不高兴，哥哥就放话呛虾哈，就要杀他，要杀他。他妈妈听到了，就想办法让他离开家，就是避风头。他妈妈以为避一下应该没事，哪里知道这一去就永不见面啊，这是没有想到的。他是用他的方法抓到了他以为上帝的祝福，实际上他什么都没有拿到，他只有拿到一根拐杖，因为匆忙中逃命，他手里只有一根拐杖，牧羊人的拐杖，就这样走了。然后走到伯特利，前途茫茫，后面不晓得哥哥会不会追来。那个晚上上帝跟他显现，这个叫做天梯，很特别。我常常说基督教讲的上帝是听拍囊的兄弟，在这对兄弟当中，哥哥是被害者，哥哥是弟弟，那弟弟是想办法用骗的，这样把他应该都有的东西都拿走了，可是上帝却照顾这个犯错的人。这个照理讲应该是抓起来打屁股，叫他回去认错，然后把祝福还人家，没有，上帝居然跟他显现，然后告诉他说，你祖父的祝福我会给你，而且还跟他讲说，我会跟你同在，我会保护你，我会供应你，而且我还会带你回来。哇，这个不得了，因为他本来孤家寡人一个，然后后面哥哥不晓会不会来杀他，然后前面不晓得那个阿姑住在哪边，那时候都没有资料，他只是说往北走，就是有一个叫哈兰东方人之城，你去那边找，希望能够找到你舅舅，投奔你舅舅，那可以的话讨个老婆回来。那他不晓怎么办，所以我在这里提到哈，他在伯特利，雅各意外的得到耶和华应许他，与他同在，给他保护，给他供应，而且要带他归回。所以我这里后面英文说 The promise of presence, provision and protection， 英文有时候喜欢用一样的字头，就是三个 P 啦，上帝的同在，上帝的供应，跟上帝的保护。那我个人感觉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一个，有很多人他要上帝的供应，这个差不多台湾人拜拜最主要不是要菩萨同在，是要菩萨供应或是保护。如果你是儿子要去当兵啊，或是要出外出国旅行，我们可能会祈求菩萨保护，对不对？保庇啊，我们叫保平安啊，就是保平安啊，这样就好了，就是让我平安。如果你是生活上有困难，大概你希望菩萨能够帮助你解决困难，让你有得吃有得穿，这个叫供应哈，叫做风调雨顺啊，五谷丰收，六畜兴旺，这个是我们拜拜的一个很主要动机。这些人哦，就怕那个台风来啊，你动了半天，那你拜神明，因为天气你管不了嘛，所以那个就是要他供应，因为我全家人要活下去，就要靠这些农作物啊，这些动物的收成哈，它的那个产品，我们才可以活嘛。所以一般的宗教强调的是 provision 跟 protection 哈，保庇哈，加供应哈，供应跟保护啦。可是我觉得基督教最重要的是同在，因为同在有一个重点，就是说万一我做错事情，你就会教导我， 如果供应跟保护，最主要是对付外面的，对不对？都得派人你给他保护哈，就是帮我应付外面的敌人。可是万一我自己变坏呢？保护跟供应没有讲到那一点，可是同在一个重点就是，他一直在你身边，他会教导你，他会惩戒你。我个人是觉得这个比什么都重要哈，因为一个人的一生，不是说每天都有饭吃，他就会过了一个很好的一生，而是他的人格是塑造正常的。所以我个人呢、啊、是感觉这个 promise of presence 可能比 provision 比 protection 还要重要。不管如何啦，雅各这个时候可能比较在意的是 provision 跟 protection 啦、啊、哈。那但是呢，雅各就心情就轻松了哈、哦，他的阴霾都扫掉了，脚步也变得轻快，他起来要往北走，就是他爸爸告诉他的哈、哦，就往东方人之地巴旦亚兰的哈兰哈、哦。我们看创世纪二十八章，就是上一章第二节。以撒叫雅各来给他祝福，嘱咐他说。你要不要娶迦南人的女子为妻？因为他哥哥就娶了两个迦南人的女孩子哈，啊，外国人嘛，还外配嘛哈，啊，所以呢，讲话斤斤讲讲那个听无哈，这个爸爸妈妈听不懂啊，所以就烦呐、啊，很烦。所以这个以撒就跟他说：“哎、欸，不要这样，你要找故乡的哈，至少大概会通了哈，话会通。然后你起身往巴旦亚兰，巴旦亚兰就现在的叙利亚。”叙利亚北边的那个地方哈，然后在你外族比突利家里母舅拉班的女儿当中娶一女为妻哈，这个以撒的老婆是啊比突利的女儿哈，是拉班的妹妹，所以是叫伊去找母姑的查某囝，亲上加亲呐，就是看能不能找一个老婆回来哈。那这个就巴旦亚兰，我们看第十节。所以呢，雅各出了别示巴，向哈兰走进。巴旦亚兰的哈兰，哈兰其实是比土利的爸爸的名字哈。哈兰啊，可能是他比较有名，所以后来他住的那个城就被称作哈兰哈。比土利的名字在圣经里面没有留下太大的印象哈，就是提过而已。可是哈兰变成一个地名哈。好。所以呢，他就一直走到东方人之地，就是哈兰的地方哦。我们看以赛亚九章十二节，就是美索不达米亚哈，巴勒斯坦哈、哦，南边西南边是埃及啦哈，东北边是美索不达米亚哈，两个流域。那这两个地方都是古文明哦。我们现在研究古文明的两大地方，那巴勒斯坦是属于鸟不生蛋的地方，因为它那个。河流也很小哈，那土地那个啊，其实山坡地沙漠比较多了，它只有像台湾一样，就是西海岸那个有一小块平原，其他就是丘陵地，这是巴勒斯坦其实是没有太好。那南边那个尼罗河很大，它有非洲的那个高山的雪融雪哈，所以不管天气怎么变哦，它的水不会没搭起来。然后两河流域那个。米索不达米亚哈，那两条河流，那个底格里斯河跟幼发拉底河，也是很，它的那个源头也是高山，所以这两个古文明，这边是巴比伦帝国的古文明，这边是埃及帝国，都是很有名哈。那巴勒斯坦在这边，所以它往西走，就是西南走是埃及，往东走，他们所谓东边就是东北边，就是这个米索不达米亚，所以我们叫东方人之地，指的就是往那个方向走了哈。那。这个以赛亚九章十二节哈，东有亚兰人，西有非利士人，这是海岸的人哈，他们张口要吃以色列哈，所以我们说东方人就是亚兰人哈，亚兰人就是这个今天叙利亚的地方，就是这个啊米索波达米亚，所以我这里讲义写说东方人之地，米索波达米亚的巴旦亚兰哈，亚兰人的哈兰城，就是他们本来是在两个流域的哈，那个亚伯拉罕他们的。老家是在两河流域的下游的乌尔，然后他爸爸沿着两河流河岸呢，带着全家族移民到哈兰，然后爸爸就死在哈兰，那亚伯拉罕才从那边上帝叫他再往南走，就走到巴勒斯坦的地方哈，啊，他的全家族是留在哈兰， 就是比较东北角那个两个流域上游的地方。所以现在这个雅各他妈妈就跟他说，你往东方去，去找哈兰城，然后找到你的舅舅，然后投奔他，那希望可以再讨一个老婆回来。好好，那我们再回到29章，那他就是这样，雅各起行到了东方人之地，往那边去了。然后呢，看见田间有一口井。好，井，记不记得他爸爸的老婆也是在井旁找到的，记得吗？就是那个老仆人是到了井的那边来碰到利百加。那有人就说，雅各要出去的时候可能就记得讲过听过他爸爸的罗曼史，他爸爸就是这个妈妈是在井旁打水的时候被那个老仆人遇到了。那有的圣经学者说，雅各就是要找那一口井，因为找到那一口井就是离开他的舅舅的家不远了。这是为什么他去找那口井。有的人认为不是，这一口井跟那一口井不一样。为什么？因为上一次那一口井是城里面的小姐在傍晚或是清晨会来打水的井，这个叫做靠近城的井，而且这种的人要吃水用的。雅各找到的井不是在城边，是在旷野，是在田间，有没有？所以这个是牧羊人在外面的地方会有水的地方弄井给动物来吃水的，所以这是不一样。那个是人要吃的，这是动物要吃的。在那一边呢，动物不可以靠近，因为给它吞垃圾，你知道吗？就是会脏，所以需要动物要绑在远一点的地方，然后人才打水到旁边的地方绑动，再给他喝。所以记不记得那个利百加他要很有力量？我讲过十只骆驼，有没有？记不记得几加仑？然后骆驼不能到井喝水啊，因为那个人要喝的，所以利百加是跑到井里打水，然后送到绑骆驼的地方啊，给骆驼喝。所以他要很有体力才可以做这样的服务嘛，哈。啊，在这边就不需要，动物可以直接拉到井旁喝，因为这个不是人喝的水，这个是就是给动物喝的。而且这个井还有规矩，哈，等一下你会看到，就是说不是随便都可以喝的，平常要用大石头挡起来，然后规定的时间到才可以把石头打开，才可以让动物拿来，而且要排队，哈。所以有一些牧羊人聪明，就是先排队，哈，就是先到井旁排队啊。雅各才碰到这一群牧羊人，啊，那田间有一口井，你看已经有三队，有三个牧羊人呢，已经把羊啊在排队等要让羊喝水，哈。因为人印羊群都是用那井里的水。井口上的石头是大的，所以就是因为那是在野外嘛，所以必须要用石头把它保护起来，才不会动物掉下去，还是说被沙子把它埋掉以后就没有井了。有人说这个可能是某人的井，所以他会规定什么时候可以打开井，什么时候可以井水，一天打开几次，用一个大石头把它挡井。那常有羊群在那里聚集，牧人把石头转离井口印羊，随后又把石头放在井口沿着，这是当时的那个规矩了，哈。啊，结果呢，雅各就不管那个规矩。记不记得我说在恋爱的时候，就什么都不怕了，哈。人家的规定他也不管，哈。他做了很多让我们今天看起来是有一点不按牌理出牌的事情。我想他就是 romantic， 哈，就是一看到他就心脏乱跳，然后就胡搞乱搞，哈。好，我们看讲义，哈。所以雅各看到田间有一口井，旁边有三群羊，然后在这里我就提到解经家有学者认为，哈，雅各从母亲口中得悉祖父派老仆人以利以谢前往哈兰帮他的爸爸以撒找妻子的时候，在一口井旁巧遇母亲利百加的故事，刻意的找这口井。那我们看创世纪24章第11节，这个老仆人就是亚伯拉罕的那个老仆人，哈，就从亚伯拉罕的骆驼找了10匹骆驼，哈，然后带很多礼物哦。 啊，这个不一样，因为雅各只有一根拐杖，所以他没有带那个聘金去哈，很不一样，他是逃难去的哈。那这个不是哦，这个是哇，真的是要去找老婆哦，带了一大堆聘金，用十只骆驼带的礼物应该是不少了哈，一个骆驼可以扛蛮多东西的哈。然后到了拿赫的城，然后天将晚，众女子出来打水的时候，他叫骆驼跪在城外的水井，所以这个是城外的水井，是女孩子打水哈，傍晚的时候我讲过，所以我觉得这两口井应该是不一样，是两个不相关的哈，这是我个人相信是这样。这个是在田中，是牧羊人可以羊可以直接来喝水的地方，或是说，当时你要找人，就是要到井旁去找人，那是所有的人会到那边去的地方。跟他讲，你若去庄卡要找人，就去庙口啦。哦，乡下人在太阳下山的时候，都会到庙口去下局、去喝茶、去聊天。如果你要打听什么消息，就在那个时间到庙口，你找到的机会比较高啦。哦，所以雅各也许只是这样，就是说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你要问人、要探听，你就趁着人会挤在一起的地方。那井是这样的一个地方啊，所以我们叫市井，对不对？怎么讲呢？好，蔡奇亚，我们中文叫市井嘛，哈，就井跟市好像有放在一起了哈。那也许只是这样子哈，所以呢，所以有的说这个只是当时人群聚集的地方了，所以跟他的爸爸的结婚什么没有关系的，他只是知道要找人就是到那里去嘛哈，那比较容易打听到母舅拉班的消息。井口的大石头可能为了保护井不要被污染，或是小动物掉进去，那牧羊人常常会等比较多群的羊聚集才一次挪开，或许是石头太重，你这样反复拿不划算哈，差不多，或许是井的主人规定就是必须要怎么样的时候才可以打开井哈，那以免多次操劳哦。有的人认为这是主人的规定。我们看第八节，29章第8节啊。雅各说：“日头还高，你们把羊饮水饮完了，然后再去放羊吧。”他们说：“我们不能，要等到羊群聚集，人把石头转离井口才可以。”这个人就是他们哈。所以这一群牧羊人好像没有被授权可以随意的动那个石头。必须等到，哦，一定的群到的时候，那么那个有授权的人才可以来把石头拿开，大家才轮流来喝水，他们自己不可以。那这个不能呢？有人解释说是不被许可，不是我们的肌肉太小，移不动哈，不是肌肉的问题，是规定的问题。那如果是这样解释没有错的话，那雅各就有一点犯了人家的大忌。因为他一看见他的舅舅的女儿那么漂亮来的时候，他一个箭步上去就把石头移开，让他的羊喝水哈，他马上就这样做。这个就是所谓在罗曼蒂克爱的时候就会没有理性了哈，不尊重别人哈，他只要想办法去吸引对方的欣赏跟好感哦，可能就是他派哈秀他的有一块二头肌哈，你看别人要好几个人抬，我一个人单手就把它拿开哈。我们叫什么真英雄啦，表示他很厉害，或许我们不知道哈。好啊，29章第4节，雅各对牧人说：“弟兄。”这个弟兄有人说这个是当时的称呼啦，搭讪都是叫弟兄，或是啊，这个讲义上约那个约打错，你们把它改过来哈，那个是 typo。 雅各自己也是牧羊人，所以就跟牧羊人称兄道弟，讲咱拢行共道的啦，哦，或是说那个叫什么江湖人哈，哦，在外面都要称兄道弟，也许反正他就称他们是弟兄了哈，哦。那好，再来有一个问题哈，哦，这个我想跟你们讨论一下。这一群人呢，雅各就问他们：“哎，兄弟啊，打哪儿来的？”他们说：“哈兰来的。”哈兰来的，请问你，如果你是雅各，你会怎么解释这样的一个对话？雅各走到好远， 差不多到了东方人之地，可是他搞不懂哈兰在哪里，没有 GPS， 没有地图，什么都没有。他就是要克蒙埃拉，路在嘴上嘛，哦，就是要问，要打听嘛。所以他就问第一群他碰到的牧羊人说：“哎，你们哪里来的？”对方说：“我们是哈兰来的。”如果你是雅各，你会感觉怎么样？哦，喝高米啊，对不对？是不是？因为那么大，怎么那么巧？第一个碰到的第一个人一问，就刚好是我要去的那个城啊，啊，我就可以打听啊。他们是哈兰，我就问他说：“哈兰怎么走？怎么样就可以问了嘛？”哈，所以喝高米应该是什么？就是呛死，是不是？还是这是上帝的带领？我要跟你们谈一个问题，就是说上帝的带领跟呛死是一种解读，知道吗？对不对？因为雅各心里所需要的就是哈兰在哪里，哈兰在哪里，对不对？因为他找到哈兰才能够问说我舅舅住哪里，这是下一步嘛，对不对？先找到那个大目标，比如说台南先找到，然后再找到说那个餐厅在哪里，对不对？这个大的他要先找到这个。可是他碰到的第一群人，他一问他们兄弟打哪儿来，他们说我们是哈兰来的。好，这是第一次的巧合哦。你如果不相信上帝存在的话，那就巧合嘛，对不对？喝文嘛，刚好碰到了。好，接下来那一个敢问哦，既然是这样的阿里干办猫咪男哦，现在要缩小那个范围。他说：“哎，拿赫的孙子拉班，你们认识吗？用官办哇。”不止哈兰来的，而且还认识温阿姑哎。请问，这是第二次的巧合喽？哦，还不只是哈兰人，而且还认识他舅舅的。好，这是。